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6月12日，公元2001年7月31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六名西藏人以颠覆国家的罪名判处7年至无期徒刑；西藏儿童由于缺乏营养导致身体发育不良；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西藏问题专家汤姆·格里贝尔德博士称，达赖喇嘛在西方宣传的是虚幻的西藏仪式。本台特别采访西藏流亡政府研究西藏问题专家。下面请听新闻节目。西藏纳曲索县六名藏人以颠覆国家的罪名被中共当局判处了7年至无期徒刑。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发展促进中心上周五发表的新闻声明中透露，去年3月陆续被逮捕的西藏纳曲索县的六名藏人，经过长达9月的收容审查后，纳曲当地人民法院以破坏国家稳定、参与达赖访华分裂活动的罪名判处他们7年至无期徒刑。在法庭上还当众展出部分达赖喇嘛的演讲录音磁带、西藏独立传单以及复印器具。年仅27岁的纳曲索县三真寺僧人赛克柱在审讯期间承担了全部责任，他曾经在寺院里又具备精堪的木雕手艺，为此他被判处了最长的刑期。六人当中，33岁的尹锡丹增和29岁的九妹最先被拉萨和纳曲公安局抓获，在纳曲监狱中审讯期间遭受折磨，因受不了残酷的毒打，他们俩招出了其他同伴的姓名，他们俩被判处了10年和15年的有期徒刑。现年64岁的丹增次汪于去年3月份在纳曲丹增寺里被7个蒙面人拘捕，当时他是寺院里的供灯师，经常睡在大厅堂里。他被拘捕的第二天，众生看见他的衣物四处被乱翻，他时常收听的达赖喇嘛讲经磁带被没收。寺院的僧人对年老的丹增次汪目前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忧，因为在法庭上他出庭的时候需要有2个人左右搀扶才能勉强地站起来。他被判处了7年有期徒刑。现年41岁的司令拉昆于去年3月份被捕时，纳曲公安人员在他的住处搜出了著有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中国人退出西藏等的各种标语的复印雕刻木板。他被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现年45岁的曹瑞乙系是纳曲电厂的一名职工，他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西藏人权与民主发展促进中心透露，众所周知，中共当局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的严密埋伏及策划，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打压，让他们承受长期的监牢之苦，非法剥夺言论自由权。因为不断的出现反抗政府的活动，目前纳曲丹增寺已经成为中共有关当局必须严密监视的对象之一。
最近基于对西藏儿童的健康状况调查总结来看，西藏儿童基本上有一半由于缺乏营养导致身体发育不良，从而影响到神经系统的正常发展。据驻美国纽约的国际卫生指导家 Cesar Chelala 先生在日本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扭曲真相、污蔑事实地进行大力宣传，西藏的经济已转向繁荣富强、社会发展状况已迅速提高等。其实西藏仍处于全世界里最贫穷的地区之一。1996年，驻美国的非官方性卫生协会透露，根据对西藏儿童进行全面调查的结果表明，60%以上的儿童完全不符合国际规定的身体发育量，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营养造成的，为此对西藏的儿童表示极为担心。 该卫生协会对调查西藏儿童的身体状况方面，受到西藏卫生研究专家 Nancy Harris 女士、加利福尼亚人民卫生部、驻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及驻拉萨的藏医学院等的大力支持。他们对七岁以下的2078名西藏儿童做了具体调查，发现所有的儿童由于缺乏营养，身体发育量极为不佳。国际西藏问题律师协会透露，西藏的儿童在卫生方面由于条件不足，常遇到很多困难，导致家长不能给予充足的营养食物。尤其是中国政府拘留六岁的西藏儿童不让家长见面，同时对儿童使用电棒进行残打的事情也出现过。驻美国纽约的国际卫生指导家 Sisa Chelala 先生表示，中国政府应该重视西藏儿童的卫生状况和营养条件等问题。西藏卫生研究专家 Harris 女士也表示，目前西藏境内的部分儿童正在成功的接受骨质软化症的治疗，中共当局有必要对如何探讨治疗以及防止因缺钙而出现的严重骨质软化症给予重视，同时大力协助传统的藏医治疗法，而且还要具备符合标准的卫生防疫措施，并呼吁中共应该发展与卫生有关的服务项目，同时对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给予特殊照顾等。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西藏问题专家汤姆·格里菲尔德博士在北京召开的2001年藏学探讨会议上表示，达赖喇嘛在西方社会宣传的是虚幻的西藏，与真实的西藏完全不同。这位曾经著有《现代西藏的产生》的作者指出，经过多年苦心经营，达赖喇嘛在欧洲、大洋洲、北美，尤其在美国培养了一股势力，痴迷于他本人和他所鼓吹的藏独事业。许多痴迷者相信达赖统治下的西藏是一个宁静和平的世界，喇嘛们无所不知。结果好莱坞明星、摇滚乐歌手和其他名人齐心协力，把达赖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格林菲尔德指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痴迷的西藏不是真实的西藏，而是虚幻的世界。如果他们能够知道哪怕一点点关于西藏的真实情况，他们都会感到自己被完全蒙骗了。他说，达赖的欺骗宣传正中反华势力的下怀，他们支持藏独分子只是因为这有利于他们的反华活动。就汤姆·格里菲尔德博士的阐述，本台特别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中文科西藏问题专家达沃斯人士，他表示，
这里面他就是比较特别，他是一个美国人，所以呢，中共可能就是觉得，你看，是外人出来说公正话了，或者是这种意思。当然，人们还要注意到的就是，更多的美国人、更多的国际上的那些研究西藏人都认为，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这边表述的西藏才是真实的西藏，也就是说共产党找到的只是一两个人而已。这也不奇怪，比如说在60年代中国发生大饥荒的时候，在国外也有很多的一些外国新闻媒体都说中国没有发生饥荒，中国人民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人民公社正在大踏步的向前发展等等。就是说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每个人他都不容易被人利诱啊，或者等等。但是你要利诱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十几个人可以，但是你要利诱整个一个媒体或者整个一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大众的人口，这是做不到的。所以呢，就是一两个人的法院其实并不代表问题。他说，当然他在这里面说，达赖喇嘛向世人介绍的是一个不真实的西藏。那么什么是真实的西藏？难道就是中共所宣传的西藏吗？所以就是说，西藏人自己宣传的、自己所说的西藏不是真实的西藏，而由中共或者是由他说的西藏才是真实。这些都其实没有除了他作为一个美国人这么一点点的一个所谓的局外人的这种一个价值以外，他的言论其实我认为并没有超出中共所说的那些范围，所以并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们也知道很多所谓的中国学者或者是研究中国的或者研究西藏，他都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中共用让你到中国去做研究，给你提供这些方便， 作为一种利用，因为这些研究人他必须有第一手资料，必须有田野调进行田野调查，那田野调查这个权利就掌握在中共手里。所以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个常识，就是说凡是在国外研究中国的人都对中共政府的所作所为，包括天安门事件也好，任何的中共的恶行，他们都大部分都保持沉默。为什么保持沉默呢？因为不沉默他们就没有办法进行调查，没办法调查他们就学术研究或者他们的一些成果就出不来，所以基于他们个人的利益，绝大部分人保持沉默。但是一些人呢，他可能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啊，也就去趋炎附势，就去依靠中共，做中共的传声筒，就是自甘下贱。比如说我认为他就是这样的，比如这个所谓的汤姆格林博士，他曾经来中国十多次，到西藏进行试调，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的，就是被中共所接受的人了，本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一致性和中共的一致性。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手工艺。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民俗栏目中，我继续向你们介绍西藏传统的手工艺普鲁。普鲁藏语是译音，是为手工织成的毛呢，是做服装鞋帽的主要材料。西藏不产棉花，而盛产羊毛，所以呢，普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占有的地位就如棉花一样重要而又普及。普鲁生产几乎遍及农区、半农、半牧区，以扎南、纳卡子、江子、芒康等地产的最为著名，相传有2000多年的历史。织普鲁用的是老式木菌织机，织好的普鲁是白色的，宽24厘米左右，可以做男士服装，但是一般都要染成黑色，也有染成红色、绿色等的。黑色呢，用于做衣服、鞋帽。彩色普鲁一般是做装饰，因为普鲁是羊毛织成的，结实耐用，保暖性又好，所以深受群众的喜爱。藏被是西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品，又是传代性的家产。相传在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时就开始有了藏被，至今已经有了100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西藏纳卡子县一带是藏被的发源地。藏被一般分为4种规格，即双股线、三股线、四股线织的和高级藏被，重量分别为10斤、14斤、16斤和25斤不等。最普通的也能使用8年左右，好的能用1、2代人。高级藏被的用料成为细羊毛，特别柔软，保暖性非常的强。一般说藏被具有细节、平整、柔软、密度紧、质地厚、深骨硬强、传代性强等特点，并且具有独特的纺织方法。藏装，因为地区的不同，藏装在用料工艺上差别较大，但是样式上大同小异。一般来说，藏装有藏袍、便装和衬衫等。藏袍是最常见的，为大襟服装，男士宽大带袖，女士稍狭窄，分有袖、无袖2种。城镇居民喜欢用高级毛料制作藏袍。 请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民俗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金美导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